朋友们晚上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谢谢柴宁跟小荣跟我们这样精彩的分享。我在下面听的时候觉得好像他们讲到一些地方，我们觉得哈哈我们就笑一笑，但是其实我相信他们在经历的时候，这个中间的苦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人可以想象的。但他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哎呀这个不是我。但是其实我想这个是一个个案，但是呢在我们别的人身上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非常痛恨，我们知道不对的，我们说我不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不做。而且越陷越深，甚至于对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家人造成越来越深的伤害。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出不来的，就像柴宁刚才说的，他是受捆绑的，那个时候他是受捆绑的，就像小荣说的，那个时候他说他是瞎眼的。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件事情，这样的人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叫做现今的机会。好，我们往下，我们今天有一段的经文，十几节稍微多了一点，我想就我来念好了，稍微多一点，那大家那个花一点点时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我们会有更深入的讲解。这一段的故事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耶稣的事情。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一段我们先还是回到前面那一段。这一段的话是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要聚会的时候，犹太人要聚会的时候，主耶稣来到这里，他特别讲到说，读了一段圣经，说这段圣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什么样的圣经呢？他说神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他用膏他，叫他传福音给这里有几种的人，叫做贫穷的人，叫做被掳的人，叫做瞎眼的人，叫做受压制的人。报告什么呢？就是报告他们受掳的人要得自由，瞎眼的要看见。好，我们往下。耶稣来，众人都称赞他，都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同乡，都觉得说这个人不是很平常吗？我们都认识啊，都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里耶稣提到说他在加百农做了一些事，我们等会会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二十四节那里说，先知没有在自己家乡里面被人悦纳的，这个跟前面神悦纳人，这里人不悦纳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好，我们再往下。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赛亚中有许多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里讲到以前的两件事，一个是个寡妇她得救的事，另一个是乃曼我们等会会讲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乃曼得医治的事情。再往下，然后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他们就非常恼怒，他们知道是说对着他们说的。 在另外一处马可福音那里说到，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神迹，直译的话就是耶稣在那里连一件异能都不能行。为什么呢？第六节他说他诧异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在那里连一件异能都不能行。好，这一段的经文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往下看。我们刚才看到说这里有几种的人，我想问一下朋友们，你觉得你自己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好像听见过。我不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哈。你觉得你幸福吗？你觉得你快乐吗？那下面我们说到的这几种人，你觉得是不是跟我们中间的哪些人有一点点的像呢？第一种人叫做贫穷的人。哦，你说我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住在硅谷的人多少都有点钱。这里有一栋的房子，大家觉得这房子你觉得怎么样？觉得比自己家好的举手。哦，那么多人。我去过你们家都觉得不错啊。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这是美国第二富的富人，他的家叫 Warren Buffett， 那个中文叫巴菲特。这是他在50年前花了31500块钱买的一栋房子。那个时候花30000块钱可以买到这样的房子，我不知道今天在硅谷的话，花那么点钱能不能买到个狗窝。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说像他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富人，他不需要炫耀说我有多富，他就在那个房子里面住了50年，他现在还在那里住着。那什么叫贫穷的人呢？就是不管我到底富不富，我都需要别人知道我不穷，这样的人叫做贫穷的人。有没有听到我的意思啊？我们再往下。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多少人认识他。我原来不认识他，后来听到一些报道以后，就是这位仁兄呢，就是匆匆忙忙的来到美国。他说他要下了飞机就要买《纽约时报》。那我说这是什么人物？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后来了解他一下哈，这个叫人称是彪哥，中文名字叫陈光标，这是他的名片。你看他有多少的头衔？第一个叫做有点看不清楚哈。这个他是被称为中国的首善，他不是首富，但是他也够富，因为他那个你如果在网上去查一下他的照片的话。大概有一半的照片里面，他是围绕在所有的人民币周围，全是人民币哈，那个堆起来的那个用人民币堆的那个砖头砌的墙，他就坐在中间，就表示呢他很富有。但是呢，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呢，还不是说他富有，而是说他是据说是首善，就是什么呢？他是做善事最多的人，在中国做善事最多的。包括这里有那个，我想还是看一看哈。Most influential person of China， 对不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呢，第二条就是说他是首善，然后中国的道德的领袖。啊，就说我看到这样张名片的时候，你觉得就是我在思想说，这个人到底是穷还是富啊？从他的财富来看的话，这个人很富。但是呢，这个名片让我的感觉哈，这个人心里有点穷哎，因为他必须要让人知道说，你看我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每一次照片里面，他要放很多的人民币在他周围，他常常是手上拿满了人民币，意思说我不断的在捐钱，我不断的在捐钱。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然后这里有个老美哈，就是照了他的那个模样，他也做了一张。他说我叫红旗妹妹，然后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哈、啊。那个什么样的中国人民呢？他说是05年到09年住在 珠海是利安街上面的中国人民，他说我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然后中间说到说他是一个金牌的获得者，是什么金牌呢？他说8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什么跑步比赛。然后呢，他说我是这个博客最有影响力的虚构人物。就是老美在那里调侃那个哈。好，我们再往下。那我们再来思想哈，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贫穷的人。我在大概十几年前，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朋友刚来到美国，第二天就去买了一辆这个车。这是什么车？在座年轻人大概认识。这是 BMW X5 那个 SUV 哈，就是那种所谓那个运动型的多用途车哈。十几年前这个车在中国的价钱是在美国的大概3倍。所以那个人呢，他朋友的朋友，他来到美国以后，他第一件事就去买这个车，他要爽一爽。他说那个在国内实在是太贵了哈。然后呢，那个我的朋友就打电话给他了，他就在那里很开心的说：“哎呀，我这几天真的是爽够了啊！那个开的这个车到处兜风，没事也把这个车开出去。”然后再过一个礼拜以后呢，我的朋友又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这一次呢，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说：“我已经郁闷了好几天了。”他说：“你怎么才打这个电话来问我？为什么呢？”他说：“我发现啊。”我这个车开在路上没有人理我，然后特别可气的他说，有一次我停在红灯面前，然后旁边呢，他因为居高临下，他就看旁边的那个一个老莫开着一辆小破车，是一个 pickup， 就是一个小卡车，后面装着土，他说，然后呢，这个他的车里面就放着他们的那个墨西哥的音乐，然后呢，他就随着那个音乐的节奏在那里一边唱一边跳，连一眼都不看他，他就觉得很气愤。他说：“哎呀，我其实连这个老莫都不如，他很快乐。那我开着这个车，我以为说我很快乐，我可以炫耀说你看我有多富。但他其实心里面很贫穷，他是心里面贫穷的人。其实圣经里面那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说心里贫穷的人。”那我们再往下，贫穷的人讲到心理贫穷是什么呢？就是自卑的人。我们再往下，前一页，有一些人做过一个叫做伤痕实验，是非常有意思。就什么呢？他说，他们找了一批的志愿者，来到一个没有镜子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有化妆师给他们左脸上面画一道刀伤上去，然后呢是画的这个很难看哈，就是然后画完以后呢，就让他们自己看一下，用个小镜子自己看一下，他们自己哎呦，从来没那么丑过哈，那个然后就把镜子拿掉，然后呢化妆师再告诉他说，我还有下面要做一件事，就是呢为了不让这个化妆的东西掉了呢，他说我还要涂一层粉。其实他做的什么呢？他就用纸把那个刚才画的全部擦掉了。就是这个志愿者最后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跟他原来长得是一样的。然后就有人带着他去各处走，走一走，特别是那些人很多的地方，他们就带他去走。那有很多这样的志愿人，回来以后让他们写他们这一路上的感受，结果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回来的人都说，那些路上的人都用一个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对他们不怀好意。那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其实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别人都对我们不好，我们觉得说别人看不起我，这是自卑的人，就是贫穷的人的一个表现。但是其实呢，其实我们心里面早就对自己有一个看法，然后呢，我们的感觉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看法里面出来的。这贫穷的人是常常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的， 常常抱怨这个社会对自己不公的，是个自卑的人。我们再往下，我们看到一个从容的人，他就是给感受到别人的眼光就是一个和平的眼光，一个自卑的人就感觉到是一个歧视的眼光，一个和善的人他就是感觉到友善的眼光，一个叛逆的人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挑剔的眼光。好，我们再往下，那瞎眼的人，第二种人是瞎眼的人。那在座的话，那更说，哎呀，那我不是，那我绝对不是，我看得清楚得很，我虽然戴着眼镜，我看得清楚得很。但这里说到瞎眼是什么意思呢？在07年的时候在纽约那里一个论坛的一个金融版上面，有一个人，一个女孩贴了一个帖子，她说我想我们用中文讲嘛，对不对，她说本姑娘很漂亮，25岁，希望找一个呢年薪50万以上的如意郎君，希望就是这个论坛里面的人呢给他出出主意，因为这些人呢很，就因为是金融版，所以呢很多人是银行家，投资银行家。他也在那里写说，他常常看不过去的，就是觉得说，哎呀，我找来找去的男朋友都是最多就是25万。他说这样的人，那怎么样在中央公园旁边买房子呢？他说，所以他说要找一个50万的，年薪50万的。然后他也觉得有点愤愤不平啊，看到说很多很成功很富有的人，他们的太太都是，他说相貌是一贫如洗啊。然后就有一个人，他是真的是一个投资银行家啊，他就回了他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们这样说吧，他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话，我们都是谈生意的。他说我们从生意的眼光来说呢，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交易呢，就是用相貌跟金钱的交易。他说你有相貌，我有金钱。但是呢，他说这是一个不合算，对我来说很不合算的一个交易。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你是一个贬值的资产。他说你今天很漂亮，你再过5年呢？再过10年呢？再过20年呢？你一直在贬值，他说。但是我呢，他说最有可能的，我的财富会越来越增加。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的话，我会不会跟你做这个生意？所以他就跟他说，还不如你现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增值的一个资产，这样的话要比你去找一个有钱但是傻瓜的概率要更高。我想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女孩，她觉得她天生丽质，对不对？但是呢，她以为她的这个强项是她的强项，其实别人看出来的，一看就看出来说，其实这并不是她的强项。就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某一方面说，你看我这个多好，比别人都强，但是其实真的内行的人不见得。我们自己那样看自己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跟眼瞎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呢？还有一次哈，有一帮的劫匪去银行打劫，进去以后，那个劫匪的头子就跟他们在座的人说，他说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你们自己想想吧。好，结果真的是把很多的钱就抢回去了。抢回去以后呢，现在的日子不太好过哈。其中有一个呢是硕士毕业的，因为找不到工作，也在他那里打工哈。然后呢，他就跟老大说了，他说老大，我们赶快数一数吧，今天捞了多少钱。老大很鄙视的看了他一眼，他说你真的是白读了那么多年书，他说那么多的钱数得过来吗？晚上看一看新闻就知道了。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我想我们哪一个没有高学历的，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说，呀，你看我这个学历 我们就是在硅谷混的，我想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很厉害，但是其实不见得。还有一次呢，我想哈，这些里面都讲到说，其实一个呢，瞎眼的人是什么呢？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还有瞎眼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呢，就是一个煤老板在北京城里面吃饭，在座的呢，就是真的是这江湖上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是呢，都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呢，大家都在吹，煤老板就吹了，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样事情我买不到的，没有一件东西我买不到的，就他钱多。然后呢，在座呢就有一个官员，他就说了，他说大哥啊，他说我没有你那么有本事，但是呢，这个京城里面啊，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那好，那个煤老板就说，就凑过去跟他说，他说那好，我给你1亿，你帮我把天安门城楼上面主席的像换成我爹的。然后那个官员想了想，他说那好，可以，他说2个礼拜搞定。好，那当然钱就过去了。然后2个礼拜以后呢，那煤老板跑去广场看一看，大家说变了没有？肯定没变，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打电话就给那个官员了，他说我要退钱。那官员很急的，他说这那我不能退钱，他说事情已经办成了，不能退钱。他说那个煤老板说，那你不能这么糊弄我，他说这个广场上面还是主席像啊。然后呢，官员就说，那你回家查查户口你就知道了。结果煤老板真的是回家查户口了，查完以后他哭着出来了。那别人问他说，干嘛哭啊，怎么了？他说我的名字被改成毛岸英了。那我们想说明什么问题？很多时候你觉得一件事情很难的，怎么试都没有出路，出路在哪里？出路在改变自己。就是瞎眼的人呢，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常常怪罪别人的人，自己很骄傲的人。这样的人呢，只有改变自己才有出路的人，这叫瞎眼的人。那还有一种人叫做被掳的人，我们再往下。被掳的人或者是说受压的人，刚才才宁已经跟我们说到了他那个时候被掳的经历。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常常被掳的状况是什么呢？你觉得你是自由人吗？我想我们中间坐的没有一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吧？你觉得你是自由的人，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很自由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往下。这是，我想这样的人见过没有？没有啊。这样的人我们在电视剧里面见过。这个是躺着吸大烟的，有毒瘾的人。那我们再往下一张。那这样的人见过没有？见过，在哪里啊？就在家里啊。啊，虽然大家这样笑一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你那个玩意儿拿起来以后，你放得下来吗？你该到你放手的时候，你放得下来吗？你是自由的人吗？那我想今天用的照片比较少哈，那个其实网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照片，不管是走路、吃饭、谈朋友，都是这样的哈，都是拿着手机的，都是这样，都这样，大家都这样。那更不用说是其他的瘾，比如说哈，不该去的网站，你有能力不去吗？你知道不该去，但是你有能力不去吗？你是自由的人吗？ 还是到了某一个时刻以后，你就觉得说有人好像在后面绑着你，压着你要去啊？是自由的人吗？我们再往下，被掳的人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在那里玩，女孩有很多的糖，男孩呢有很多的漂亮的石头，然后呢男孩想吃她的糖，所以就跟女孩说，那我们交换，我用我所有的漂亮石头来跟你所有的糖来交换。那女孩说好，结果女孩就把她所有的糖都给他了。那男孩呢就偷偷的藏了几块他觉得最好看的石头藏起来，然后把剩下的石头呢就给他了。那天晚上呢，那个女孩呢睡得香喷喷的，但是那个男孩呢就是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为什么？他一直在想说，那个女孩是不是留了几块最好吃的糖没给我。这是一种被掳，就什么呢，常常猜疑别人的，他有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他有没有想要害我。这样的人，你说他能够活得很自在吗？人一直活在猜疑里面，其实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那我们再往下，还有一种被掳的人是什么呢？他是被掳在一个心灵的囚室里面，或者是一个心灵的牢房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前不久那个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95岁的时候过世，他在监狱里面待了27年的时间，他进监狱的时候才40几岁，那时候判的是无期徒刑。然后呢在监狱里的时候呢有三个看守天天找着各样的机会来折磨他，三个白人。曼德拉还好，感谢主，他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在进监狱之前他就已经是个信主的人，而且他的一生被一段的文字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呢他去英国西敏寺，就是那个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教堂的时候呢，在那个教堂的底下埋葬了很多很有名的圣徒，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哈，其中一位的圣徒他的墓碑上有这样一段的文字，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说我不行，后来我年纪大了一点以后，我发现说我要改变我的国家，后来说还觉得不行，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后来再年纪更长一点，他说那我就改变我的家庭吧，然后他试着改变他的家庭，他说他后来发现说还是不行，到我现在要走完我人生路的时候，他说我才发现说我能够改变的是我自己。他说反过来，我当时就知道的话，那我为什么当初不从改变我自己开始呢？这段话大大的影响了曼德拉。曼德拉他在出狱的时候，他走出监狱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我出去以后我一定要饶恕所有以前折磨我的人。因为为什么？他说他知道说他如果不饶恕他们的话，他虽然人出了这个监狱，他的心还在一个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他去思想他出去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发现我们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跟在监狱外面的人其实都在监狱里面。他说我们这些住在监狱里面的是在铁窗后面，那些在外面的看守他们是住在仇恨的监狱里面。这样的人叫做被掳的人。我们再往下，所以被掳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无力想要去做，无力去做想要做也是要该做的事，而且呢无力不做不想要做的事也是不该做的事，这叫被掳的人。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好，我们再往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自己能够改变吗？往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 在耶利米书里面说到，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古时人是皮肤黝黑的人，他生下来就是皮肤黑的人，你说你让他怎么样变白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豹子身上有很多的斑点，他怎么能够改变呢？但是就像柴宁跟小荣他们给我们做的见证，他们只是给我们讲了他们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有江山被改变，本性被挪移的故事。所以在会后的时候，朋友们，你随便找到谁，你都可以问他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你的江山怎么改的？然后我们再往下，那到底怎么改呢？一个糟糕的医生的话是什么样的医生？医生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医生。有一次有个病人去看病，医生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浑身痛。然后呢，他说你给我看看你到底哪里痛。他就指一下，他说啊啊，然后指一下脸，啊啊，随时浑身真的是指哪里就是哪里痛。医生说你不是浑身痛，你是手指断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的人有很多的表现，我们常常自己去找各样的出路。我们找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解决呢？他说耶稣在加百农做了很多的事，做了什么样的事呢？一个传道，一个医病，一个赶鬼。我们用他做的一件事来作为例子，往下，就是他医治了一个瘫子，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四个人抬来的，因为这个瘫子没办法走路啊。耶稣见他们有信心，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吧。这个人就起来就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件的事情。第一个，这个摊子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贫穷的人，他有需要没办法满足的。第二个呢，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就是什么呢？他想要做的事他做不了，他要站起来他站不起来的，他想要自拔，无力自拔，也是无力自救的，这样一个人叫做瘫子。然后主怎么样救他们呢？主说见他们有信心，这里的信心是说到他的朋友有信心，也是其实是说到那个人自己有信心。因为主耶稣跟他说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就起来了。我们想象一下的话，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是那个瘫子的话，耶稣叫我起来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说夫子啊，你不要开我的玩笑哈，我已经瘫在这里几十年了，一辈子就瘫在这里，你叫我起来，你是拿我好玩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有信心，主耶稣跟他说起来的时候他就起来了。那还有中间非常有意思的说，你的罪得赦了。为什么要提到罪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所有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不管是贫穷的人、瞎眼的人、被掳的人，他们身上所有的问题有个根本的原因，就像刚才我们用的那个例子，是手指断了。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罪的问题。因为罪让人与神隔绝，让人与神隔绝。那到底什么是罪哈？我这里很简单的讲一个，有一个罪的测验，大家来试一下。如果你通过这个测验的话，那你不是罪人，你没有罪。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有做过的事情都有一个录像机帮我们录下来，不光是做过的，只要你心里面想过的，它都录在同样的这盘的袋子里面，所有的你做过的、想过的、说过的，所有的都在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档案里面有这样一盘，现在还在录。那你敢不敢拿这盘袋子给人看？如果你敢的话，那你不是罪人。我想到这个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哦，主，我要挖个洞，我自己钻下去，因为我是罪人。 这样的叫做罪人。那罪的问题怎么办呢？神怎么样解决呢？神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代替，因为罪都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要受刑罚，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刑罚。我们这一生，我们做罪人的将来是一个永远的刑罚。但是神给我们的出路是，就是他让一个人来成为我们的代替。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讲到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个他是说到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为我们，然后他受什么，然后我们得什么？他受刑罚，他受鞭伤，我们得的却是平安跟医治。就是神在有一天让耶稣上这样的十字架，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他完全没有罪。在审判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说是无罪，其他人都是有罪。有罪的人都要受这样的刑罚，但是神却派了这样一个无罪的人成为我们的代替，成为我们的代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像我们诗歌刚才回家吧回家吧这个诗歌上面唱的第六节，他说，我心切需洗罪宝血，现在要回家，洗我罪污洁白如雪，我今要回家。就是神成为耶稣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流的血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接着用刚才的比方，就把我们那卷录像带上面所有的都擦掉了。如果有谁再去我们的档案里面把它 check out 出来，再去放一放的话，发现说，哇，什么都没有了，连我们的神说我都不纪念了，我都不记得了，我都把它投在深海里面了。好，我们再往下，这里说到神悦纳人的禧年是什么呢？就是禧年发生的事情，就是恢复人的自由跟恢复他原有的财产，就是给被掳的人跟给贫穷的人。好，我们再往下，我们的出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受死成为我们的代替，并且接受享受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禧年，就是让我们自由跟恢复我们所有的。我们再往下，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我们反应是什么？如果我是你坐在下面的话，我想我会有几个反应。第一个，是真的吗？所有的朋友，我想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座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我们可以跟你说是真的。那第二个反应，你可能说，哎呀，我很忙，我改天再来吧，我改天再来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看看前人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再往下。这里讲到撒拉法的妇人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在早年的时候有一次干旱加饥荒的日子。再往下，有一个先知以利亚呢，神告诉他说要去到那个寡妇那里，要对他讲一些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寡妇说，你先给我一些水喝，然后呢做一个饼给我吃。然后寡妇就说，不瞒你说，我们家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我跟我儿子在这里捡柴，我们是想回家以后就做一个饼吃了，以后呢我们就死了。再往下，但是这个时候寡妇做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她就是先照着先知的要求做了，就是什么呢？先做一个饼给他，然后呢再往下，他就得着了先知给他说的应许，就后来先知说的就应验了，是什么呢？他家里面坛里面的那一点点一把的面就一直不减少，然后他瓶里的油就一直到都没有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就是直到所有的这些灾害全部过去。这是撒拉法的妇人，他做了一件冒险的行动，是什么呢？他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说，我愿意来照他的话来做一下，结果他就让先知的预言应验。好，再往下，这是一个信心表现的出来，就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再往下，好，叙利亚的乃曼是说到什么呢？那时候亚兰王的一个元帅叫做乃曼，他是做元帅的。 我想这跟我们在座的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我们在这里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唯一的缺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缺憾，你的生活是不是完美。他有一个唯一的缺憾，就是什么，他长了大麻风，就是浑身皮肤烂掉的一个毛病，是有很强烈的传染性，人都不喜欢靠近他。再往下，但是他非常急切的想要得到痊愈，他就不惜放下自己的脸面，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从以色列掳来的一个小女子，是一个敌国俘虏小女子，跟他说以色列国里面有个先知，弄不好你可以在那里得医治，这个先知叫以利沙。再往下，然后呢，乃曼呢，但是还是想靠着他的势力来得医治，就什么呢，他就去见他的亚兰王，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说我这个人派来你这里的时候，你要帮他，你要医治他。然后以色列王就非常的着急，他说我是谁，我可以医治他呢？是一定是亚兰王找着这样的借口要来攻击我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为敌的，而且亚兰比他们强。再往下，但是呢，乃曼还是来了，他带着这封信呢，来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就跟以色列王说请他来我这里。乃曼就带着大批的人马就来到他的家门口，然后以利沙连出门都没有见他，出来见他都没有，只是派了个人告诉他说，他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你就必得洁净了。结果乃曼那里非常的气愤，他说我从大老远的跑来，你居然见都不见我。但是他乃曼是有福的人，因为什么呢，他身边还有一个仆人，这时候又劝他，他说你既然来了那么远，你不如照着先知的话去做一做呢。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来，有的人可能是来过好多次，但是我相信你是有福的人，因为你身边有人一次两次三次把你邀请来这里，就是好像是那个仆人一样，要劝你说哎呀，你还是试一下吧，你还是试一下吧。然后那时候乃曼真的去试了。往下，他去约旦河里面去洗了七次，他起来以后他的皮肤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然后他就谦卑低头，他敬拜神，说以色列的神是一个真神，他伏在神的手下。这是乃曼的故事。我们再往下，相比之下，耶稣那个时候的同乡的人，他们确实对耶稣是一个抵挡，一个不信的态度，因为圣经上说，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在那里连一样的神迹、一样的异能都不能行。在座的朋友们，我想，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抓住现今的机会，今天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这个门还开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其实我明天我以后再来也可以，但其实并不是。大家觉得明天在你的手中吗？我已经有一个小学的同学他已经过世了，中学同学里面我有两个，大学同学里面也有两个，然后有其中有很快很突然的，有车祸的，也有经过几个月的。但是其实朋友们，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这是为什么要抓住现今的机会，趁着神还可以寻找的时候，趁着他还悦纳我们的时候，今天还是神悦纳人的喜年。那第二个原因，你觉得说啊，我很忙，我很忙。我们再往下，在过去去年的时候，有一个Princeton 跟 Harvard 有一些的研究人员，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忙的人的心态跟穷的人的心态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啊？他们做了一个测验，他就找来一个，就随便什么人，问他们说你的收入多少，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题目。啊，第一个问题问他们，就是假设，他说假设你的车被人撞坏了，然后要去修那200块钱，然后呢继续做下面的题目。然后 再一次呢就告诉他们说你的车被撞了，然后呢这一次呢要2000块钱才能修，然后呢再做下面的题目。他们后来发现说穷的稍微穷一点的跟稍微富一点的他们做后面的成绩很不一样。就什么呢，有一些穷的人他们觉得说哎呀200块钱我还可以负担，所以呢他做后面的题目呢做得很好。但是下一次说啊、哦、要2000块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紧张，然后做下面的题目都很糟糕。然后他们研究下来说这个中间的差别啊，他说是差别 IQ 13点。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是一个正常人跟一个常年醉酒的人他的头脑的区别。就是你在一个缺乏资源的情况下面，这个穷人他觉得我是缺乏钱，所以他很紧张。就像一个人掉在一个井里面，他就非常紧张的说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然后他把可以救他的绳子给吃掉了。就像这样的心态，就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就是忙着他现在最需要的，这就是盲人的心态。他就是在那样的心态里面，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所以在座的朋友们，我想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不是那一个的盲人。我们再往下，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和华是我们神的名字，也是天底下独一真神的名字。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今天晚上就是神悦纳我们的机会，就是神悦纳我们的时间。我们不要说明天怎样，因为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只能说我们今天怎样。所以抓住现今的机会。请诗班上来带我们唱刚才那一首《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膀臂向我伸张，主我要回家。在座的朋友们，我想我们现在就一起低头，我想我们要向大家有一个呼吁，有一个邀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教会，还是以前有去过。你可能周围有一些的朋友，就像乃曼的朋友、乃曼的仆人一样。那么常常的请你跟你说要来。可能今天你也听到了一些的信息，就是神有这样一个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要传给被掳的人，要传给瞎眼的人，要传给受压制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我相信你是其中一种人，就像我们其他人是其中的一种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邀请，回家吧。就像这里诗歌唱的，我心切需洗罪宝血，现在要回家，洗我罪污洁白如雪，我今要回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卷的录像带，你敢给别人看吗？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主说来回家，我已经流了血，我的血已经把那个录像带上面所有的都已经擦掉了。你相不相信这个？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接受这个就是接受神已经为人安排的，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天还是这样的日子，今天还是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办法说明天怎样，今天在我们的手里。如果有在座的朋友，你说我愿意主你的血来把我的那卷录像带完全的洗净，洗得像血一样洁白，请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主。请放下。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思是不是还在我们的忙碌里面，忙的人他在注重眼前的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深愿在座的朋友，主啊，你让在座的朋友今天就不成为一个忙的人，现在就不是那样一个忙的人，我们的心可以停留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啊，现在还是悦纳的时候。哦，主耶稣啊，将来有一天这个门要关起来。哦，主耶稣啊，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是谁进去。主耶稣啊，我们不愿意做落在后面的。主啊，我们不能知道明天怎样。主耶稣，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主啊，今天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愿意说，我就抓紧今天的机会。今天就是我回家的机会。如果在座的朋友，你有这样的愿意，说我要回家，我在外面流荡了够久了，我做贫穷的人够久了，我做被掳的人够久了，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就像他们故事里面讲的，让我的生命也被改变，让我的人整个改变过来。请你把手举一下，请放下。好，刚才举手的几位，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可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晚上传好信息给我。我就是被掳的人，我就是贫穷的人，我就是受压制的人。谢谢你的血洗净了我，让我洁白如雪，让我回到天父的家里，来享受永远的福乐。我把我今后的道路也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来改变我，求你来让我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成为一个眼睛明亮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